Sogo.com， 今日美食每刻改变垂手可得。你好，我是 Yvonne， 欢迎收听第十二集播客，让科技艺术和你的灵感相遇，听听开发者、设计师、艺术家等创造创新之人带给你的有趣视角、观点和趋势，希望你能从这里找到你的下一个灵感。整个就是科技圈的硅谷的那些人就对很多就是太智能的东西有很多人越来
也会抗拒或者会小心啊，应该这样讲。
对，
就像你讲，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其实没有这个认知的，就说不是，假设不是所有人都会一直看新闻或是一直听播客也好，就是汲取新的讯息嘛。
对，
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买了一个音箱或者就买了一台电脑、
嗯、
觉得很好用，但是不知道潜在的风险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上集中，电通美库尔的数据分析师来自台湾的 Young Lin 和我们分享了国产智能音箱的优势、Apple 智能音箱的根本区别、CES 上的奇葩智能音箱产品。最后，我们也讨论了一下，你愿意为科技牺牲你的隐私吗？这集中，上海资深秀导孙彤 Mandy 和我聊了一下时尚秀场如何用艺术和科技来展现设计师的创作理念，以及美国演员乌塔哈根的著作《尊重表演艺术》如何影响着他指导的秀场表演艺术。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 Mandy 孙彤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所以不用担心去记笔记。在单集网页上，你也可以通过信息直接联系我，告诉我你的想法、问题，或者是打声招呼认识一下，我会回复每一位听众的消息。这里我要感谢一下听众王硕，他在上周联系了我们，说我们的节目非常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在他用耳机听的时候，中间的插播音乐过响。然后我们就跟王硕联系了一下，让他帮我们测试一下声音，帮我们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听众们给我们的反馈和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能不能帮我个忙，在 iTunes 播客上给我留个好评？因为这样不仅能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发现我的播客，也能帮我为你制作出更多更好的节目。不喜欢的话，你也可以在单集网页上直接联系我，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那我会尽我全力改善提高。我一直跟很多朋友说，做这个播客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跟每一集嘉宾的对话都让我吸收到了，都带领我去接触到了很多我平时根本就想不到的一些知识和人还有资源。就像这次和 Mandy 的对话也把我引向了一本书，叫《尊重表演的艺术》。这本书具体的呢，之后你在对话中，在这次聊天中，你会反反复复的听到好几次。但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就在豆瓣上找到了一篇非常详细的、非常长的一篇书评，然后这个书评真的是很惊讶到我，因为虽然这本书本身是在国内外很多的表演学校被当作教科书，但是从这篇书评来看的话，这本书已经远远超越了就是表演艺术，它的很多道理其实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道理，或者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做事的一些规矩吧。所以我想在这里念几段这篇书评上提到的几段文字，因为它这几段文字给我让我思考良久，不知道你听了以后会有如何感受。书中当乌塔哈根写到人如何面对表演的问题时，他有这样一段解释：表现主义刻意模仿或说明角色的言行，直觉主义的演员则尝试利用自身去剖析人类的言行，从对自己的了解去了解他要诠释的角色。这两大主义看似在谈表演方法，但这方法必须要建立在人对世界的认识上，确凿无疑是世界观的问题。以我的理解，遵从表现主义的演员一定不相信自己的内部其实全都具足，因为他实质上是在追逐世界。演员不认为自己可以成为那个角色，他于是就竭力模仿和追逐世界。 而直觉主义则相信通过挖掘内心丰富的大千世界，所有的精彩全都能够在内部的搜索引擎上找到。因此他越是要塑造一个跟他差十万八千里的角色，就越更深入自己的内心。第二段是这样的，表现主义给我的感受是，演员们在内心创造出来一个虚假世界，他们可能自己都不认可那个世界，但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个演员，因此就必须演出一个不同于生活中的人。演员们紧绷着，萎缩着，壮烈着，严肃着，悲情着，喜悦着，他们表演的是一个被修饰过的二手货。从这个角度看，所有表达人类存在状态的形容词都是造假，是真相的天敌，而这些演员就都在现场的假象后面消失了。一个演员如果立志用假象来训练自己，那么他将会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最后一段我想和你分享的是，我们知道自己终究会死，可我们还是渴望着明天，这真是可笑。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些事情没办完，更确切地说，是我们活着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一个目标实现了，没过多久我们就又给自己找了个目标。当我们没目标时，我们就离死不远了。如果你把前两段的主语演员替换成我的话，是不是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或者说会一下子顿悟到些什么？接下来赶快来听听 Mandy 和我的对话。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然后呢，我一直是在做关于秀场制作方面的工作，然后其实我今天还是蛮开心的，因为之前的话也有一些朋友就说想做一些关于秀场方面的一些问题嘛，然后但是可能就时间对不上呀，或者有其他的原因，然后这回的话我觉得就是很有缘分吧。
有可能国内一讲到秀场的话，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维密秀，然后再加上去年的那个奚梦瑶的摔倒那件事，就是大家对有可能秀场一些就感觉是比以前的一些认知度更加高了。但是你是就是把通过什么把你带入这个行业的？
其实我上次听了你这边就是有一个北京生产人对吧，叫王建南对不对？然后对，然后他的大学学的是软件开发应用技术对吧，然后其实我跟他很有缘，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学的也是属于是计算机软件开发这边的，然后在一个很偶然的一个就是一个时间段，然后我就是跟就是一个电视台吧，然后电视台这边的话做了一个就像选秀的这样的一个综艺的节目这样子，然后我比较幸运，然后有机会能参与到中间，然后去学习，然后通过接触了以后，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就说这个行业的，对，然后锻炼了有差不多一两年的时间吧，对，然后到后期的话开始做模特经纪人这个行业，然后就慢慢的对秀场就是对秀场的一些环节就是接触的更多了，然后到后期的话我就转到了秀导这个行业这样子。
上次看到一篇你的一个采访，你也提到就是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演员叫乌塔哈根。
对对对，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
你能不能先给我们就是听众介绍一下乌塔哈根是谁？因为我估计大多数人应该是不知道的。
前几年的时候有一次，然后我在看书，我在逛书店的时候，然后正好我看的是就是时尚啊导演这一块儿，然后我就突然发现了有这样的一本书，因为你看很多书它背后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谁推荐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咱国内的像李安呀，像赖声川呀，他们都会推荐这本书，然后他们都会把这本书当做所有学表演的学生或者是前辈们就是说让他们来看的这样一个就属于是史诗级的书吧，然后当时我就看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就对这本书的原作者然后进行了一下了解，然后他让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他可能不太在意就是说我这个表演是就是说多么辉煌呀， 然后说多么宏大，然后他可能就是说把每一块的细节表现得非常好，就是说他对这个细节的坚持是我觉得跟我还是挺像的。然后他书里边对于表演的这样的一些小细节的一些讲解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觉得其实也蛮适合就是做除了秀场导演以外，我觉得像电影导演的话也都可以看看，就是说如果是学导演这个专业的学生我觉得都可以看。
对，是你说的这本书应该是叫《尊重表演艺术》，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在看一些介绍的时候，我只看了一个豆瓣上面的一个评论，应该是有当然是一个评论，有可能他把他最精华的一部分挑出来了，所以我就感觉是非常，就任何人对有他其实讲到很多东西已经是关系到一个人生的一些做人的一些观点，所以我就觉得蛮挺一下子让我震撼的，因为这个是我没有期望到从这本书里得到的东西了，虽然我也只是看了一个评论而已。
就是他会告诉所有的人说，你可以把你生活中的这种喜怒哀乐，它带给你这种不同的情感，你可以把它就是说存起来，然后比如说当你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情感记忆然后调动起来，然后我觉得其实在秀场也其实是蛮重要的。
他其实提到了表演有两种，然后有一种呢就是你去相当于塑造一个，你打个比方你要演一个牙医，然后你就要去想象别人眼中的一个牙医，大家眼中的一个牙医是什么，你就要给他带上贴上很多标签，比如说是很严肃，比如说是很拘谨，就各种各样的标签，比如说戴个眼镜，对吧？然后你就会去试图诠释，用你的表演来诠释这个带着很多标签的人，但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想象中的人物是不存在的，就是其实是相当于我们，因为我们是做营销，就是我自己个人是做营销的嘛，就是数字营销。其实跟我一下子让我想到，就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营销，就是有点像说的夸张一点，有点像 Godfather 教父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叫 Seth Godin。 然后他有自己的博客，然后他之前就提到一篇文一句话，就是说Average users don't exist， 就是标准用户是不存在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做营销的时候就会说啊，比如说是年轻妈妈，一般的年轻妈妈应该是怎么样的，但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化的人物是不存在的，所以你要是按照一个这样想象中一个标准化的人物去推营销的话就很难，所以我就马上让我想到一点这一点。然后他另外一种表演方式呢，就我就觉得非常就是有意思的，就是他是说其实你不管演什么角色，你是在找这个角色跟你的一个共同点，所以好的演员就是他会其实演任何角色，他只是在演一个不同版本的自己。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说他让你通过你从小，比如说你从小或者是说你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会帮你把这些感受然后调动出来，然后就是说让你赋予这个角色灵魂，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棒的。你就像模特吧，就是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模特吧，然后我觉得就像你这个模特，你每一次你在走一些不同的品牌的时候，那我觉得首先你是要看一下你走的这些品牌它的理念，然后你要根据它这个品牌的理念，然后你就是你自己要去感觉一下你自己要怎么样的去，就是说用自己去诠释你身上穿的这套衣服，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模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对，然后你看就像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秀场的话，它可能让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圈外的人看，可能觉得哇这个秀好像就是很牛，然后它的现场搭建呀舞美特别棒，但是它可能在品牌的内涵上可能就比较少，所以说你会发现有很多秀你看完以后你会记不住，对，然后你觉得说这个秀可能说哎，我这个策划然后我放在这个秀上也可以用，我放在那个秀上然后我也可以用，它其实它就是缺少了就这样的一种品牌理念。对，
你觉得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对你的一些在秀导的工作中就是比较有影响的一些怎么说，艺术的一些创作者，或者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就是艺术范畴的一些，就影响你的一些设计师啊什么的。
我觉得对秀导来说，其实秀导的成长跟学习，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取决于设计师吧。因为每一个设计师他的人生经历不同，所以说他每次跟你聊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一些他自身经历过的事情，然后他会就是说他会跟你说，哎，我就是说我这样秀我想做成什么样子，然后说我这一季的，然后我这个品牌，然后我想怎么做。然后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跟不同的设计师聊天，我觉得都是一种学习。
很多知识其实到后面是就像它全都是会穿插在一起的，就是你看有可能你在看金融的书、投资的书，或者是营销，或者是科技类的，但其实到后面的一个大的道理，很多道理它会全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就比如说你刚刚在你提到的，就是你在这个秀导的那个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是从很多设计师就是给了你很多灵感，就帮助就是你成长。其实那个乌塔哈根的那本书里面，就是尊重表演艺术的书里面，他也提到就是演员在排练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寻找的过程。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演一个角色，然后你在排练的过程中呢，你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认识的过程。他就说一个演员最好避免在排练之前就把台词背完记牢，因为这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就是你会放弃，就是你会停止就是深入的去了解这个角色，然后你会把你的角色固定在一个很初始的状态，就是你的表演会很僵硬，你就会花更多的力气去诠释一个就是你最初认识的这个角色。所以但是如果是就是一个好的演员的话，他每一次排练就会有新的感觉，有新的认知，然后他就会就是他的认知是不断就是深入，不断就是我不能说提高，有可能更加有新的对这个角色有新的发现。其实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你后面工作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子，就是你不断的去认识自己，你更加多的去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再不断的去提高吧。
对于因为你看秀里边的话，它都会有一些彩排，比如说一些像一些很基础的彩排，然后最后可能就会有一些像一些舞美啊、灯光啊，像这种属于是技术性的彩排。然后我觉得其实可能像很多人他们会觉得彩排只是为了保证在演出的时候不会出现问题，但是我现在觉得彩排的过程是，如果说你在彩排的过程中你中间发现了有一些小的问题，或者说某一些细节你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过程才可以叫做彩排。然后我觉得其实它可以用探索来，我可以用探索这个词儿来代替排练这个词。
对，你刚才说到一些舞美啊、灯光啊那些东西的话，就让我想到就是现在因为是就很多时尚的行业，他们其实不仅仅是那个设计上的一些翻新，而且是在面料上去创新，然后再从秀场表演的时候呢，又有看到一些就是表演就是现在越来越结合就是科技的效果来强化它的一个视觉感知吧。
2017年的 Prada 春夏米兰的这个男装秀的话，其实它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它的那一季男装秀的话，它是跟一个就是一个波普的一个就是特别有代表的这样的艺术家嘛，叫齐特斯坦。然后我觉得他跟 Prada 就是说在秀场这一块的秀场的这样的布展情况下，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有很好的结合的。然后他就是把他的一些作画的一些方式，然后把它融入到这个秀场中间来。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也不是说特别，就是说很有，就是很特别的。我觉得唯一很特别的一个点是在于，因为他的那个座位嘛，他的座位是完全属于是那种镶嵌式的，然后就是现场观众他的这个体验就是他就会觉得自己可能会在这个漫画当中一样，包括他的一些座位上面全部都是用他的这些漫画就是说来做的。然后我对这个就是我对这个漫画家，我对他还有一个，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棒，就是说他说我们对于系统的感知就是艺术的一切，艺术家凭借自己的这种感知的能力，然后在生活中意识到艺术潜能的存在，然后最后经过提取，然后移植，然后创作出新的作品。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包括跟秀场，包括像设计师、像秀导啊、像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行业，我觉得都很适合。 是这样子的，而且他的理念，我觉得其实跟乌塔哈根其实也蛮像的，我觉得这样。
哦，你说到那个乌塔哈根，我能不能再回去到这个人本身？
可以呀，没关系。
我说有一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很有意思。他是在好莱坞的 blacklist，就是黑名单上面。乌塔哈根是1919年到2004年嘛，他好像是支持共产主义的，他因为跟那个时候美国的一个支持共产主义的人，就是很近吧，反正，然后他就上了，那个人也在黑名单上面，然后他也就被列上了那个好莱坞的黑名单，然后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好莱坞有一个黑名单。Animation Desk 动画桌。看到那些超萌的动画表情包，你有没有想过要一个你自己的表情包呢？台湾 Animation Desk 动画桌 App 就能让你轻松做到，用你的照片、视频，发挥你的想象力，添加颜色、线条、文字，任何你想得到的东西，然后就能一键把你的表情包分享给你的朋友。到播客单集网页，找到 Animation Desk 动画桌下载链接。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那一点，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艺术和时尚的结合。其实现在是这个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强烈了，而且是 Gucci 应该是最明显的，就是通过艺术的一个尝试，它反而是去接近了年轻人。
其实我是觉得，他只是回归到了秀场最初的时候，因为秀场最初的时候，他也就仅仅是在一些，比如说精品店，是这样子，然后会有一些顾客过来，然后可能会为这些顾客量身呀，或者是就是说让，可能就是说让他们亲身来体验，然后但是到后期的发展的话，可能就是很多的点就会，就是说这些设计师本身他的这些设计理念。其实之前的秀，它更多的是向观众展示这个品牌的设计师他自己的特点，然后其实并没有把实穿性啊这样的一个点，就是说作为这个秀的重点来培养。但是反而现在就是，我觉得实穿性，包括说跟来看秀的嘉宾，包括说除了看秀嘉宾之外的人，我觉得可能他们想把他们中间的这种距离感，反而要减小，是这样子，我觉得是这样。
它也是一个视觉东西嘛，如果把它看作一个艺术品来看的话，其实更加回到了就是这个艺术家、这个设计师本身的他的一个艺术理念。
是的，是的。
整个的一个时尚行业就是越来越多的一些跟艺术的一些科技的结合嘛。近几两年来，你上次天哪，这个品牌我都不知道怎么念 ，Mansion Magila。哎，这个秀，我看你就是你给我的那个视频，我就觉得，哎，这个是，
很酷，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个秀就是，所以我刚才就问到你，你觉得一个秀场它的一个目的是吸引眼球，还是为了之后的一个销售？因为我觉得这个秀就非常聪明，它把看秀的人带入到了这个场景里面，就是感觉这个秀就是和观众，就现场的观众是一起完成的。
对，就是说，像平常的秀，可能就是说，哎，我们来表现，然后你们就是来欣赏这样子。其实就是说，可能在视觉、听觉上可能有一些互动，但是我觉得在心理上可能没有太多的互动。但是他这个秀的话，他这个秀的话，他更希望就是说，哎，我们来看秀的这些嘉宾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秀场中来。所以说，我觉得。因为我想一下，我说如果要是我在秀场的话，可能我会觉得很新鲜，而且很兴奋。对，因为他这个秀的话，他用了一些很特殊的面料，聚氨酯，对吧？其实我还要说一下，这个品牌他现在的这个创意总监叫加利亚诺，然后我们基本上都会叫他海盗一样。然后他，
就是那个 John Galliano，对吧？
哦、呃，他其实，我觉得他的经历也蛮动荡的。之前在迪奥嘛，然后被迪奥开除，然后他自己又经历了很多沉沉浮浮这样子，然后他现在可能，我之前看了他一个报道，说他现在其实也蛮低调的，然后也不太像以前那么，就是说可能性格上那么张扬这样子，然后他本身他的想法就是很鬼马的，可能他对待这个服装啊，包括他对待一些服装面料，我觉得他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我觉得哈，可能我认为他觉得时装不仅仅是一 就是时装它不仅仅是衣服，它可能就觉得，我觉得我的这个，我的这个艺术灵感可能高于服装，是这样子。因为他这次的话，他的那个秀的那个请柬上，他就很就是标的很大，然后他就说，就是希望每个来宾都能打开他的这个手机的闪光灯。我们平时说的什么外星人呀，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那种长得很难看、长得很吓人那种。然后，但是我觉得在他的心目中，他用了这场秀，诠释了一个就是诠释了一种新的这种外星人的形象。就它可以很漂亮、很时尚，而且很酷。就是当你这个手机的这个闪光灯打在它的，就是打在它的服装上的时候，就是你会对，就是你会对这些外星人，你会有一个新的刷新。然后我们会想，哦，原来外星人还可以这么漂亮，还可以这么时尚。我觉得好的设计师的话，就是说他不仅仅是把衣服做得很好，然后也不仅仅说是他卖得很好，他永远都能刷新你的三观，刷新你艺术的这种三观，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又回到我们刚刚乌塔哈根上面说的一点，
是的，
对，你不断的在认识自己，不断的就是有新的灵感出来。我觉得其实这个跟我们做播客，我做这个系列的播客也是，就是说我们带给你，就是这些其实都是观点，那当然会有很多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 fact、一些事实、知识点，但是就是每一个人就是他有可能诠释或理解的方式不一样，然后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过业内人士，然后专业的人，然后给你一些，告诉你一些，内幕，或者是就是你平时接触不到、了解不到的事情，然后给你带去一些新的灵感。我觉得这个是，至少我自己来说是会觉得对我有启发的。然后，其实就像那个乌塔哈根那本书里面也提到，就是不断的你要不停的要保持你的一个好奇心，对所有的事情保持好奇心。我希望听的人都会有一去想一想这件事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太在乎就是自己了，就英文里面叫就是 "Don't take yourself too seriously"，就是不要把太把你自己当回事儿，
对，
你
不
要
要太把你自己当事儿。
对外面的事情保持一个好奇心，然后这样子就是你才会不断的去提高吧，然后不断的去开阔眼界。
对。
我来试图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演员他用一种，就像 Mandy 刚刚说的那个很特殊的材料，然后那个材料呢，模特从秀台走出来的时候呢，然后，那个材料就是你在就是手机的闪光灯下面，你对着它照呢，然后那个材料的颜色就会变色，就会变得五光十色，然后，
对对对，
对，然后他的一个，我觉得两点这个行为的这个设计的两点很聪明的是。除了就是说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较很非常新颖以外，还有两点我觉得很聪明的是，一个是他把作秀观众带进去了，就是有一个观众就是秀场的这个秀的一部分，然后还有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大家都是这样子，你去看个演唱会啊，或者看场球赛啊什么，大家全都在手机上。那或者是他是通过手机那个小屏幕在看的，
对，
就是他不停的在拍照，然后他这样子做，就是说你不要拍照了，让你来手机照的话，他就是你就用手机照了嘛，你就不会去拍照啊什么了，就把你
其实，
强制的
对
带
对
进去。
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从我这边看，其实，我们看可能他就是说，可能每个模特他就是说他只是走了一套 look，对吧？但是其实我觉得当闪光灯，就是当手机的这个闪光灯打在衣服上的时候，它呈现出来又是另外一种服装。所以其实我觉得，其实模特其实像他就像走了两套衣服一样。
这个诚意是就是，在店里售卖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吗？还是这些材料只是一个秀场的一些用的？
你像一般高定的服装，可能都是更多给明星穿啦，或者是说有一些他就是只是展，就说只是展示他的这样的一个像这种
理
设计
念。
理念之类的。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衣服还蛮适合明星穿的。
啊，超级
对。
适合的！你
对，
走
然
个
后比
红
如说
毯。
你像，然后你比如说你像明星一穿，然后他走红毯，所有闪光灯，然后所有闪光灯去拍他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宣传效果上可能会更好。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个设计师，他特别棒的话，我觉得他很有童趣。你包括像他会觉得，哎，我的闪光灯，跟我的服装结合可能会很酷啊，可能会很好玩。其实我觉得像他，我觉得从他身上我看到一种开心的鬼，就是那种鬼马才的感觉。 然后他本人其实也就是这样的性格。你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蛮推荐，就是如果对秀场就是有好奇心的朋友，其实你们都可以去找一下他之前的衣服，一定要看一下他的谢幕，特别逗。就是我之前一直跟我这些朋友就说，我说其实设计师的衣服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让孩子自己来表达他是否优秀，他是否好。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优秀的设计师的一个处理他秀的这样的一个手法，我觉得。而且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就是他现场的这种灯光舞美布置其实很简单，他没有过多的华丽的去放在他的这个线，就是放在他的这个秀的这个布展上。其实我觉得他会把他的重点放在他的服装上，放在他的这个服装的表现形式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师是非常非常棒的。
还有一个你提到的一个设计师一个秀，我觉得也是大家尤其是我们的听众讲听那个科技艺术的听众会感兴趣的，就是Aris van Helpen
这个设计师的话，他在就是他很多人把他称为 3D 打印女王，他比较喜欢就是研发一些新的一些科技，新的一些面料，然后他会一直想说怎么样把他的服装展，就是说把他的这些把他每季的服装展现得更生动更具体。我觉得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他一直在创新，一直在探索。对，就是我可能就像我刚才说，就是他永远保持那种好奇心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设计师非常年轻，对，他今年应该是34、35岁。
其实他就是在还没有发展的特别好的时候，他就已经被很多人欣赏了，就是很多人愿意去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设计师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更多的可能是看中了他的这种技术。
范冰冰有穿过他的一套 3D 长裙，非常非常惊艳。让我就是惊讶的一点就是他 3D 打印出来的东西它是非常有弧线，非常怎么说有曲线的，而不是我们想象中 3D 出来的那个服饰会比较僵硬的。
对对，然后其实我还要说一下，就是可能他刚开始所有的服装他全是自己手工的，全是自己来做。然后就是当他做他觉得就是说他自己手工缝的那些细节他已经没办法满足他了，他想这个东西做得更精致，细节更美好，所以说他可能认为可能他会去了解去研究，他觉得用这样的一个他可能我记得他可能是一个很偶尔的机会，他看到有一个 3D 的，这样就是看到那个你知道之前有那种 3D 打印模型对吧，他可能觉得哎这个细节做得很棒，然后他可能他会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他现在服装基本上全部都是 3D 打印这样的一个效果。你说范冰冰穿过，其实就是我们的超模，就是我们国人的骄傲吧，那个刘雯，她在某一年秀上她也穿上她的那个叫什么骨架裙。她穿的那件衣服就是让刘雯在那场秀上大火，就是刘雯穿的那个骨架裙的那一套服装特别特别挑模特的身材，而且就是而且她的衣服很多都是那种镂空的嘛，所以说当时刘雯
很有立体感，他的衣服
对，就是说哪怕说你的肩，就是哪怕说你的腰上多一点点赘肉的话，这个衣服穿着效果都不会好。所以说当时刘雯表现这套衣服以后，现场的效果包括后期的这个媒体上对他的评价非常非常的高。
然后而且是刘雯应该是至今为止尺度最大的一次表演。
对，而且这个是他的经典。
那你如果去想象一下 3D 打印的一个衣服的裙子的话，有可能会比较僵硬，有可能怎么说会比较没有那么有曲线感，而且但是他的衣服真的是非常有曲线感，对，而且非常立体，就是让你的身材会变得更加好看，我觉得。
对，然后他的话就是有一次在他的秀上的话，他就直接把他的服装怎么样来制作的过程直接搬在了，就直接搬到秀场上这样子。
啊，就是那个 3D 那个铸模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然后就是说就是好像是在做一条裙子这样子，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会让现场的人去看到这样的一个的，就是一样这 3D 打印，就是 3D 怎么样去来，就是怎么样去做他的衣服是这样子，就是更直观，就是让来看秀嘉宾更直观的看到这个，就是他模特身上穿这件 3D 的衣服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衣服是怎么样被生产出来的，我觉得是这样子，他给所有人去 去表现、去展示他的衣服的同时，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他要跟，就是跟一些喜欢他服装的朋友拉近一下他们，就是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像，普通观众的话，他可能一听到科技的东西，他可能就会觉得有距离感，对不对？他说，因为可能他说我不懂呀，可能我不了解呀，但是他会想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人去学习他这样的一种技术，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欣赏他的，是这样子。
好莱坞也有很多明星也是他，就是他的设计的粉丝，比如说那个Lady Gaga， 就是
对 Beyonce、
对吧？
这样子，对对，都穿过，对，跟他都有过合作，对对，是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看到还容祖儿演唱会上也是为了
也穿了衣服，
花30万买了他的一套泼水装。然后你也提到，就是它的一些设计元素里面还结合了中国的梯田。
2018年春夏高定时装周，然后它的灵感来源于就是一个摄影师，那个摄影师在中国可能生活了好像很多年这样子，然后他拍了好多景，然后他拍了中国这个梯田，然后他就是从这个照片上提取的元素，然后就是把他这些梯田的这个元素放在他的那个放在他这一季的设计的这些成衣里边。所以你就是如果看过这个秀视频的观众的话，你会发现他秀场的布置的话，上面会有一些类似于很像梯田的那样的，就是他做的一些装置，然后会挂在上边。对，然后你去看他的服装的话，就是也会有一些像一些梯田的纹理呀、这些颜色，像这些颜色的这种提取啊，我觉得都会有，是这样子。
OK， 那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是在那个科技和时尚的一个结合上面。
这个的话，我觉得有个 3D 的投影的，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对，然后就是你 actual 的话，2017年米兰的这个男装秀的话，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品牌的话，它属于是意大利品牌。然后的话，这个品牌的创始人的话，他们是其实蛮喜欢旅游的，他会把他就是旅游上的所有的一些经历呀，会把他经历的所见所闻，他会把它提取出来，放在他的这个服装里。因为这个品牌很早很早之前，他就是做服装面料的。然后的话啊，就是他们的花纹，就是他们主打的是花纹嘛。然后到后期的话，他们去这个中国东方去游历的时候，然后他从上面提取了一个，就是提取那个花纹叫腰果花纹，就是受东方元素这个影响吧，然后提取一个叫就是提取一个腰果花纹这样子。所以说你会发现他现在的很多衣服用的很就是他的面料，包括他的衣服全部都有这些花纹存在。然后你看他2017他这个秀的话，他用了 3D 的投影。然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品牌组就是从开始到现在，他们主打的还是他们的这个面料。但是的话，其实在秀场看秀的人的话，可能他就是可能模特在展示服装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办法完全看清楚他服装的面料上的花纹，他会用一个模特的投影，就是投在这个秀场。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你会特别的明显看到他投影出来人身上穿的衣服的花纹，就他会让更多的人去看他服装的面料、服装的花纹，这样子跟他的品牌契合度其实很高。然后他投影出来人，你会发现都是很运动的，可能他戴耳机，可能他会穿的是一些运动装备，就跟他品牌的这个创始人还有设计师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就是喜欢旅行嘛。
其实就是像你刚刚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的一个秀场的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回归到设计师作为一个艺术家本身的一个创作的理念。
你就像我之前合作了一个，就是一个设计师，他的品牌就是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香港，所以说他会觉得说，哎，我可以把衣服做得轻薄一些，可以双面穿一些。因为衣服的话，如果你可以双面穿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是你买了一件衣服，其实是等于是两件这样子。然后的话，也可能就是也不会占他的衣柜，是这样子。我觉得其实这种想法都是会，就是都来源于他从小在香港生活城市的影响，就挺棒的。他的品牌叫 Mickey， 你所有的这种熏陶，基本上都来自于你的生活环境。
好，那如果我们听众听完这一集以后呢？就记住一点的话，你希望他们是记住哪一点？
就是一定要保持好奇心，然后让你时时刻刻都能够进步，然后都能够在你的行业中找到一个很开心的点，让你越来越爱你的行业。我觉得让听众就是可以让他们记住这一点就好了。对，
不单单是就是对你所做的行业，而是对生活中就是对你周围的朋友保持一个好奇心。听众如果对你感兴趣的话呢，能通过什么方式联系到你？
我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叫 Mandy Runway 这样子。
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推荐一两个对你的生活或工作就是有帮助的 App 或者是智能产品？
然后我要分享的第一个是如果你们平时的话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话，然后我给你推荐第一个 App 就是叫沙滩海贝这样的一个 APP 软件，就是说它就是你可以自定义你可以自定义睡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你可以自定义睡眠的声音，然后它可以有助于你平时的睡眠休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会给大家推荐一个叫 Muse 的，就是一个每日全球的艺术一个时尚展，就是说它这个 APP 上边会有全球所有的这个，比如说像时尚的展览呀，然后以及也包括以及一些时尚行业的一些时尚行业的一些艺术家的一些分享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全球的一些好听的一些音乐会这样子。对，然后就是说其实就是它里边会有一些是不用付费的，然后可能就是说你可能在国内我们听不到，然后你可以去搜一下，比如说你搜音乐，比如你想听音乐会，然后你看到这个人可能你不太了解他，你可以去在那个百度上去搜，然后你可以去了解。我觉得其实这种也是属于一种学习吧，我觉得属于一种学习。就给朋友们可以就是说再分享一个，就是如果你翻墙的话，你可以搜一些WAZA 的一个分享时尚的观点的网站，它属于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网站，然后它上面可能会对一些服装品牌呀，包括对一些时尚的艺术行家，可能它会有一些总结，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你平时通过什么方式，比如说某一个播客网站来保持一个持续学习和自我提升？
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多看点书吧，然后我觉得第一本肯定是要推荐就是我一直在说的乌塔哈根的尊重表演艺术。对，然后就是说如果说你对灯光呀舞美特别感兴趣的话，那我一定要推荐一本就是属于是史诗级的书，叫戏剧性的想象力，在国内可能没有一本，所以你需要从国外去买。我想再说一句，就是我们三月份的话，在中国国际时装周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品牌叫魅，然后到时候他的这个服装也是不太同于普通的服装，可能这个设计师的话他也是比较酷酷的，然后他也是希望就是说，就是说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说心灵跟外表吧，就是心灵跟外表都要受过洗礼，然后的话可能就是说你的人生可能才会到达一个更好的一个高度。
这里做一个小小的修改，刚才孙彤提到的品牌叫 Lassenbra 乐森拔，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单集网页上找到他们的链接。以上是 Dogo.com 的第12集播客，下集播客中上海首饰设计师 Kiki 朱将和我们说说艺术和科技如何影响着时尚行业的发展，所以立即到 iTunes 播客上订阅我的播客，不要错过下集精彩内容。今天提到的所有知识点和链接，包括本集开头我推荐的书评以及 Mandy 孙彤的联系方式，你都可以在这集播客的单集网页上找到。在单集网页上通过信息一键和我取得联系，告诉我你的问题或反馈。对了，你知道吗？跟别人聊天时说你在听播客会显得你很有智慧哦，所以下次聊天时不要忘了把我的播客推荐给你的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Yvonne。